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正道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题目呢，就是从圣经看这个散句的宣教。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在最近呢，其实不是最近了，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有2、3年中间呢，那历史教会。我们到这个 Patterson Patterson 大家知道吗？在 Patterson 那边有一些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那我们都是礼拜六去那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不是很明白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他说我们到那边去，我们是向穆斯林传福音呢。他说你到 Patterson 那个地方，我们在 Livingston 这里，而且呢是向这个穆斯林传福音。那么他们。即使这些人信主了，那他们会不会来历？也看样子不会来历史教会嘛。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会说：哇，我们去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啊，传福音，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那我今天我不从这方面。来讲不从说，我们因为我们要去那边传福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不从这个方面来讲。那我更希望呢，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可以做的呢，是宣教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 big picture 啊。那另外呢，这也是我们的教会所。遇到的一个极好的一个宣教、一个传福音、一个能参与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你看到这个散居宣教的时候，那我相信90%或甚至95%的这个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那我想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在历史教会也是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散居宣教呢？这跟近代的宣教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我们讲到这个近代的宣教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先教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先驱啊，宣教的先驱就是这个威廉·克里，威廉啊，威廉·凯瑞啊，威廉·凯瑞。那么威廉·凯瑞呢，当时在这个。出来开始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到30岁的这个年轻人。有一次呢，他就跟一群的这个英国的牧者呢，就在那边一同来分享，到海外，就到英国之外的这个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么当时这一群的这个听他讲的这些的牧者呢，那是教会里面的那个这个非常有经验的。甚至呢是有名的牧师都说的，他说年轻人，因为他这个 William Carey 那个时候只有30岁，年轻人啊，年轻人，当神要拯救失散者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你或者我们来帮助这是他们这个当时就是这个训斥了，把这个 William Carey 训斥了一番甚至说当神要拯救失散者的时候，是不需要你或者我们来帮助的。所以呢，后来威廉·凯瑞他就不能在他们中间分享这个题。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呢，他的这个小册子不是很厚的。他写那个名字呢叫《基督徒向异教徒传福音的责任和方法的讨论探讨》。那你知道，我们讲宣教，现代宣教是从威廉·凯瑞开始的，实际上是因为。威廉·凯瑞呢，他写的这本书里面呢，告诉了一个在改革中啊，在改革中里面，这个开启了宣教的一个新的里程，篇章或者 set 一个新的这个里程碑。那是因为他所写的这本的书，那里面呢就讲到宣教要靠差会来出去这个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宣教的工作。那么。当时呢，William Carey 他就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啊，他因为这个 William Carey 的这个意向，或者他所宣讲的这些呢，那么很多的宣教士呢就到了这个沿海地区做宣教的工作啊，沿海地区做宣教的工作，那是这个宣教士离开他们的本国很容易到达的这个地方。那么 William Carey 对于宣教的这个贡献，那他呢是告诉说是要有差会，那个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差会呢。就成立起来了啊，成立起来。那么这个有到中国去的，那么有到这个非洲啊，也有到印度去的。那么我自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长大。我以前信主之前，我就觉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那个建筑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个用这个木头所建的。后来我这个信主以后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那个建筑已经我那个时候是70年代初上小学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建筑是非常好，那个建筑呢是当时的到我所在的那个 town 叫福建永安呢，是宣教士到那边去建的学校。那同时，那个楼过去了50多年了，风吹雨晒仍然是非常完好的，可以就是说可以使用，仍然可以使用的。在那个时候，那你就知道说，当时的宣教士，从我们所自己所听到的，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呢，都是有关系的。那这是一个啊，这个在这个现代宣教里面的第一个时期呢，是由William Carey 开始的这个啊一个时期，就是沿海宣教的时期。那么接下来，同样的在当时呢，有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就叫戴德生，那我们都对他熟悉。他有一句的名言，就是"若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我有1000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那么当时，这个戴德生他看到了一件事情呢，在沿海地区宣教呢不够，要进入这个内陆，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内陆，还是非洲大陆的这个内陆，那当时也遭许许多人的反对。那有人甚至这个斥责他，说呢，说不能到这个内陆去传福音。如果把年轻人送到那边去传福音呢，那是把他们把让他们去送死啊！他听了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受了非常的打击。后来他自己呢常常来安静下来。来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呢，也求神来引导他。最后，神也向他说话，舒缓了他心中的那种的困苦啊，那种的困苦。那么，神对他说呢，差派年轻人往中国内地的时候，并不是你，而是我。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心中就卸下了许许多多的这种的重担。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很善于跟这个其他人合作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然后呢，他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这种的宣教方面的这个训练，那么他自己也只有这个通过这个医学训练这方面的这个一些的训练，但神呢仍然是大大的使用他。后来他就成立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内地会，不仅有这个中国的内地会。还有这个到非洲去的这个内地会，那么在中国这个内地会呢，那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宣教士呢，前仆后继到了中国，总共有超过4000人啊，4000的宣教士呢，那么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在中国的内地来服侍。那这个时期，那么在宣教在改革中， 近代宣教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呢，是由戴德森所倡导的，也是他开始的，是在内陆来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的时间。那么现在内地会这名字就改了，它叫海外基督使团是在1964年的时候呢把这个名字改了。那我们都知道，在50年代60年代，那么这个殖民就衰落，这个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抬头，那许许多的宣教士呢，他们就不得不撤回，那么就开始到本国里面，回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在欧洲这些的国家，或者是在这个美国呢，因为这些的原因呢，他们不得不回到这个国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同样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的这个像在这个原来在这个向内陆传福音的有一个学生运动学生运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两位这个著名的这个宣教士，一位呢是 Cameron Thompson， 就在我这个 PPT 的左边的这位他是一位这个汤逊呢，是一位非常这个对于这个传福音是宣教是非常有 passion 的。他甚至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呢，他就要去这个宣教，所以呢他到了 Guatemala 这个地方，就是危地马拉这个地方，就 Guatemala 那边去宣教。他向当地的这个土著居民呢来传福音。那当时去的时候呢，他就带了许多的这个圣经，就是墨西哥这个文字的圣经，不是西班牙这个文字的圣经。那么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是很敏锐的人，他发现呢，这个像这些当地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西班牙文是没有什么果效的。甚至他遇到了一位这个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呢向他说，假如果你的神是这么的了不起，那怎么不能用我们的语言来向我们说话呢？他说因为他们说这圣经就是神向人说话，那他总不能语言向我们说。他听了这句话以后很受刺激，后来呢他仔细祷告也思考之后呢，那么就成立了一个差会这也是一位非常年轻人，23岁。那么这个差会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 Wycliffe Bible Translation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差会，有许许多多超过4000人以上来在这个差会里面做圣经翻译的工作。那这是这个汤森他所做的事。那他成为了在宣教现代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同时还有另外一位呢，就叫 Donald McGovern。那他是谁呢？那他是在这个印度做宣教的工作。那么他在印度宣教的时候呢，他观察到了在印度这个里面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这边的这个阶层是非常的这个分明的。那么在这个社会地位，在甚至在语言里面，这个一个非常区别非常分明的这样一个社会这个中间呢，那么这个马盖文呢，他发现了这个族群，这叫 people group。那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观察，非常好的一个观察。那他所说的呢，是说像那个群体，像在社会中间，因为社会的地位、社会他们的经济，或者是社会地位，或者是语言文化。那么因为有出现这种的隔阂，那么像这样的群体来传福音的时候呢除非能有找到一个突破口，那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呢，才能向这些的不同的族群的人呢people group 呢来传福音，才能有效的传福音 建立教会。那么这个汤逊跟这个马盖文，那他们这里所提到的宣教呢，那不再是地理位置上的，也不再是一个那种以国家为背景的，而是以人类学的这个群体单位重新来定义这个宣教。那就在这边大家看到的未得之名啊，未得之名。那么什么叫未得之名呢？那我等一会儿下面会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因为他们两位所做的工作，或主要由他们两位所做的工作呢，那么就开创了在现代宣教上面的第三个重要的时期呢，就是向未得之民来传福音。这未得之民啊，未得之民传福音，那未得之民是英文叫 UUPG， 我等一下下面会提到，以族群的这种的目标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我想大家还记得耶稣啊，他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呢，他要门徒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个万民，你发现英文里面呢讲的呢，这英文讲的是 all nations。 当我们读到这个 all nation 的时候 all nations 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说要让各个国家的人民呢，他们来归信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间来传福音，这样的理解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错呢？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来看宣教在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间呢，其实这个字有个更好的这个解释。这个万民啊，这个万民这个字呢，在原文它叫 ethno，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ethic， 就是 ethnic 啊，这就是民族的意思的这个词根的来源。所以这边讲到的万族呢，讲的是族群啊。大家可能也听到过一个叫这个，在这个印第安啊，印第安，它叫那个。有些的部落，比如说大家今天能常常听到叫 Cherokee， 我们知道有吉普车有 Cherokee， 其实 Cherokee 那个字呢是这个印第安人部落的这个名称，那以前叫 Cherokee Nation， 那是部落的名字，虽然有个 nation 在那边，但它不是叫我们今天讲的国家，而是一个族群，是一个因为有语言文化跟社会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族群。那么这个汤森跟这个马盖文他们所讲的族群呢，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语言文化。那么这些族群的怎么来的呢？那可以是自古以来他们就居住在那边的这个族群，也可以是呢因为人口这个迁移所造成的这种的族群。也许这个人口迁移是愿意的主动的，或者是呢是被动的，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么这些就成为了散居在各个地方的这种的族群。其实你发现在圣经中啊，我们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的，也能看到这样的族群。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犹太人啊，有这个在旧约里面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们成为散居在各个地方的族群呢，其实你发现就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开始了啊，看到了。那这是这个摩西和在他在这个最后离开这个啊，离开这个他要去世之前呢，那么是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那么成为了神所赐福的这个先祖啊，先祖。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那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因为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让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这个族群里面的人呢，他们能看到神的作为，看到耶和华神的作为，然后呢，借着他们呢，向各个不同的这个 族群族裔呢，或者我们讲的他们讲的外邦人呢，告诉他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可是呢，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作为这个民族呢，他们失败了。其实他们失败这件事情，其实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呢，他已经预感到这件事情。所以呢，在生命记的时候呢，这个摩西说，那时耶和华你的上帝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间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这边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分散啊，分散。那么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尼希米讲到说，他们这个被掳到这个这个那城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我们讲这个这是犹太人他们王国南国，那么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给这个灭了。那么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么呢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们说，第一个他们被这个被掳亡国，那是因为神的管教。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神也是要他们到了被掳的那个外邦，他们可以继续的作为一个民族呢来生存下来，成为一个族群敬畏神，那个为那城祷告，那为这个他们所定居的那个城求平安，来见证神。就像耶利米说的说，我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那么这是讲到在旧约里面，其实你发现在旧约跟新约这个之间呢，那么散居的犹太侨民呢，他们反思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失败，所以呢，他们就决心要守这个遵守摩西的律法，在定居的地方呢，他们就建立这个会堂，然后呢，也是这个守割礼跟安息日，在他们居住地的生活呢，他们也见证了，也引发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那么呢，那吸引了这些外邦人来追求那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真神的信仰。那这是在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不是犹太人，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也会对于被吸引到他们的中间，对于这个独一真神这种的敬拜啊，有这样的。那么当时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各个地方呢，其实并不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记载着有一次耶稣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受这个祝棚节，并教训人的时候，说他是父神差来的，然后呢要回到父神那里去。那么他要去的地那个他要去的地方呢，是他们不能去的，那他们也找不着耶稣啊。这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完耶稣的这话的时候呢，他们就彼此的来这个彼此的就对问啊，就彼此之间就说呢，他说这人就是耶稣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这边关键的是散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有散住在各个地方，在希腊就是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的这些的犹太人啊，那这是这是常见的。那么这些的人呢，那么散居的人呢，那么给他们一个这个散住这个字也是哈，散居的人呢，在圣经中有个词形容他们，英文呢有的时候把它叫做 the dispersion。那么那个词，希腊文那个希腊文呢，那么它发音呢是叫 diaspora 哈 ，diaspora 就是讲 dispersion，the dispersion 的，就是那个散居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这个 在这个这些的散居的人中间传福音。那么建立教会呢，是在圣灵降临之后，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之后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刚才子明弟兄所带我们所读的，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讲的说那些人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们就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这边讲的安提阿就是我们今天讲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些人啊，当时没有向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散居在各个地方的犹太人。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从塞浦路斯和这个来的，他们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不仅仅向这个啊，向这个同胞传福音，而且也向希腊人传讲福音。所以呢，在这个啊，在这个安提阿呢，那归信主的人就多了。那么基督徒被称作啊，就是信主的人被称作基督徒，那就是从安提阿教会所开始的。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么这个这里讲到的，在这个安提阿那边有人信主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一个散居宣教的开始，就是在现在在这个宣教里面讲的 diaspora mission。 diaspora mission 是宣教里面学讲的散居宣教的开始。虽然也许我们从前没有听过这个词，然后其实这个词对我们个人的经历应当是不陌生的。为什么呢？那你就继续啊，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这些在安提阿的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还是指明弟兄带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然后呢，这个巴拿巴呢还去这个大树找到了保罗，那么把保罗呢就请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这边来，那么在那边有足足一年的时间讲解神的道，教训众人，那就是我们讲今天讲的建立教会，培训门徒啊，建立教会门徒训练。那在这个之后呢，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这个用因为是散居宣教而开始的教会呢，那么他们就差出了保罗和巴拿巴往当时的小亚细亚跟这个欧洲做开荒建立教会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散居宣教开始的教会开始做了一个宣教的教会。那么你们看到其实保罗我们都知道他三次的这个旅行步道这个过程，他每到一处呢，他首先有一件事情呢，就那边如果有犹太会堂，他就到犹太会堂里面去传福音。那么有些会堂他们受欢迎，有些会堂他们受到这个逼迫，那么遭到反对。那么总之有一件事情呢，保罗要做一件事情，就散居在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的同胞呢，向他们传福音。那你发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散居宣教开始的教会，那么保罗出去传福音有一件事情也是散居的宣教，然后呢在各个地方来建立教会，这是散居宣教的一个模式。那你后来发现呢看到保罗在这些已经建立的教会中间呢，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保罗一同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字来形容呢，就是成立了当时保罗所带领的差会，就是 mission organization。 也许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没有去这么想过，然而你从神他给我们的宣教的使命跟意向来看这些事的时候呢，你发现一件事情，教会是因为有散居的人开始的一个散居的宣教，那么这样建成的教会呢又做了这个散居宣教的工作，然后呢 这些的这个这些教会的人呢，甚至还成立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差会。这个其实是在离我们今天快2000年这个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保罗，看到圣经中这些散居宣教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自己，你说这个我们自己，我们就说在北美的这些的华人了，那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生，我们至少我们这些，我除了我们下一代，我们都不是生在这个国家的，我们是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的这个华人。那其实我们都是一群按照现在的这个人类学的或者是宣教学里面呢。我们都是一群散居的人，就是 diaspora diaspora 散居。那这个词呢，就是在这个荧光片的 diaspora 呢，这散居呢是用来描述人们大规模的从出生地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就像我们。那不管是暂时居住的或永久居住呢，那他们都是一群这个离乡背井。然后呢，迁移到别的地方，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别的国家或者他乡的人。那么，联合国有这样的统计，这是在2013年说，全世界有2亿3200万的人他们出生、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占全世界人口的3.2%。而这在这个2亿3200万人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其中有多少是这个华人呢？有4600万是华人。那你发现这华人在这所有人中间占的百分比有多少呢？大概是18%或19%，都快20%了。那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华人在这个其中。那这边有个趋势。也就是说，这个总是从南半球向北半球移，或者呢从东方朝西方移，这是一种的趋势。那么这种的趋势什么造成这些移民的这种的迁移呢？那一个是求学，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求学来到了美国，后来就留在了美国，或者有些我们说是自然的移民因为移民的缘故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也许是因为经济的缘故就是这个经济上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受政治的迫害。那么甚至呢，战乱我们看得非常多，现在的难民都有这样的这种的大规模的移民。那经济上的原因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全球化，有许许多多像劳务的输出，那这在东南亚，在台湾是非常的明显的，在美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发现是不同文化的人、不同语言的人、不同这个民族背景的人呢，他们都从原居住地来到了，是福音，是非常广传的地方，是能自由。能听到不受这个限制的，能听到福音的地方，就像美国在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散居人口的这个迁流动跟这个迁移呢，其实是给现今的教会带来了新的宣教的这个机会，新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不是这样吗？你发现？我们不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的华人，更早比我们更早是60年代从港台来的华人。那么他们早期的留学生呢，从港台东南亚来的华人呢，那么因为他们因为听到了福音的缘故呢，他们归信了主耶稣基督。后来就是这些教会建立起来了。那这些呢是散居的华人，他们在美国，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们这个，他们呢开始建立这个华人的教会。其实我们后来来到美国的，我们是这些散居宣教的受益者。我们在这个地方能这个信主耶稣基督， 能来到教会，在教会中成长，我们是受益者啊，我们是受益者。不仅仅是在美国是这样，发现在欧洲也是这样，在欧洲有许许多华人到那个地方啊，到那个地方，那他们在那个地方能认识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有华人教会。那么这个在这个东欧或者在这个像这德国，那我们常常听到的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啊，是像留学生或者是像一些的移民，甚至到那边去做生意的人呢，在那边啊，还有其他的地方，那这些都是啊当地的教会，这些散居，因为散居宣教而信主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开始的这些教会呢，帮助了现在的许许多的人能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包括像历史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我相信这也是在这个啊，在这个门徒教会啊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我们都是啊散居宣教的结果。所以散居宣教，也许我们虽然以前没有听到、没有听说过，或者很少接触过，但是这些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些受益于这个散居宣教的，那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就参与到这种的现代的宣教的这个大的趋势中间。我们在本地宣教，那么我们像周边的华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啊，像华人来这个传福音。那么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呢，是像这个一些的印第安这个族群来传福音，像我们教会呢到这个明尼苏达，像这个印第安保留区的人传福音。那他们是一群特殊的族群啊，就是刚才马盖文所讲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因为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经济，甚至他们的语言的背景、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这些的这个族群。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你发现在台湾，在我们教会也支持这个，是在乡村里面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群体。那么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公府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在城市里面的弱势的群体。我没有讲到啊，没有时间讲，在中国大陆这个民工他们是弱势的群体啊。那么在这个台湾啊，还有一个弱势的群体呢，就散居群，就是外劳。啊，这个是你看，那在我们这个附近，那我有很多是以这个啊知识分子为背景的学生。学生其实在教会去做这个学生事工，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些散居的，不管是说散居定义是不管是暂时居留还是永久居留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散居的群体，他们以后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那么是对他们的出生地会是有影响的，这样的一群的人啊，一群的人。如果我们再把眼光再放大一些，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宣教方面呢，有一个非常失去平衡的地方，那是这就是马盖文跟这个汤姆森所讲到的散居宣教里面的这个不平衡的处。所以讲到散居宣教的时候呢，就会讲到一个族群，这族群就叫未得之民，它叫 UUPG， 这是这个英文的，就是 Unreached and Unengaged People Group， 就是 UUPG， 我们讲未得之民。什么是未得之民呢？或者是未得之民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说呢，这个未得之民是他们听过福音，但是呢，在他们这个族群中间没有成熟的基督徒，以至于他们可以成立教会，使他们族群中间，我讲的族群中间有具有再生能力的教会。一个是从来没听过福音，或者是即使听过福音，但是没有再生能力的教会在这样的族群中间，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未得之民，它是族群。在世界上呢，有16000个这样的这个族群，那么未得之民有多少呢？目前到现在还有大概6700个 你问说这些未得之民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未得之民呢，80%的未得之民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40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就在这边里面呢，黑框框就是这个窗口。那在这个里面呢，那主要的是有伊斯兰教的，还有的是印度教的、佛教的，还有在中国大陆呢，这讲的无神啊，无神其实它也是一种的啊信仰，无神的信仰啊，无神的信仰，无神的信仰。那么这些的，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这个向未得之民传福音，向他们来宣教不平衡呢？你看底下的数字就知道，这是 Joshua 这个 project 在2016年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当今宣教的资源的分配呢，啊，看到我们现在所捐赠的或宣教士的有 87.9% 是在已经这个有很多基督徒的人群中工作，就像现在在美国啊，这大部分这个人都是信主，大部分很多这个宣教士呢，或者说啊，好不好呢？是很好，可是平衡不平衡呢？那确实是不平衡，因为只有捐赠跟宣教士在一些慕道的人群中间工作呢，只有12%。那在这些未得之民呢，你看只有1%。那在现代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种趋势里面，刚刚 Townsend 跟这个马盖文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还有这么多人，他们没有或者是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是在他们的中间呢，没有有再生能力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呢，就1%的人力物力在那个地方。那么看到啊，看到这些事情，那还有我们会想到的是，很多的国家他们是禁止这个宣教士到那些国家去工作，特别是去做这宣教工作，特别是像这个啊穆斯林的国家。然而这些的国家因为战乱、难民，因为经济的这个世界经济这个全球化，或者有人来到美国求学，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来到了美国，所以我们看到了那种的族群的现象。那么教会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就有这样的族群。那么回到我刚才在一开始所讲到所讲，历史教会还不仅仅历史，还有一些的很好几个教会呢。我们为什么会在 Patterson 那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呢？那是因为神把一些教会去不到的地方，宣教士去不到的那些穆斯林的国家呢，把那些国家的这些穆斯林呢，从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国家呢，就带到了 Patterson 这个地方。这是这些穆斯林他们来美国这个落脚的第一站的地方。那在这个中间呢，有许许多多的，我们以前要做宣教，要做跨文化的宣教，要出国，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的，然后神把这些就带到了我们的家门口。那么在这个地方，在这地方我们可以做未得之民跨文化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很好几个教会呢，就开始了这在公园里面借着礼拜六呢，向这些的孩子们来这个做这个啊，做这一些做有些的活动，针对孩子们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是回到啊，这个马盖文所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的族群呢，你没有这个一个找到一个突破口，传福音是没有什么果效的。那么一旦找到了这样的突破口呢，那就可以做传福音跟建立教会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开始在快3年前啊，2年多前，快3年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那边所做的啊工作会有怎么样的结果，那更不要说这些弟兄姊妹所问的问题，在那边的人，他们又是穆斯林，他们怎么会到历史教会来？他们是不会的。我们想象的说呢，如果这些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可以在 Patterson 那个地方建立以穆斯林这个为背景的，原来是穆斯林，现在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以这样的这个 背景的，有这样一个穆斯林背景的这个教会呢，在那边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那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因为教会的建立，他们可以在穆斯林这个朋友们中间做传福音的工作，甚至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做这样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当时想都只能说一说这是一个远景。可是，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呢，有几位的这些的这个，我们先讲是弟兄，他们受洗，他们原来是这个穆斯林，他们从土耳其来的，他们就受洗，然后呢，这个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呢，接着一件事情呢，他们就开始了家庭教会。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看到神他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呢。那么神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开始让他们能有一些的这样的穆斯林的弟兄或者姊妹们呢，他们能信主，开始这种本土化的教会。那么他们开始这样的工作，那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神在感动了弟兄姊妹，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那我们教会也不是自己一个教会单打独斗，我们跟周边的教会、跟其他的教会和一个差会叫做 Global Gate，Global Gate 在那边一起的来同工，我们一起来做。那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在那边来服侍这个穆斯林的群体，这是在家门口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然而在现在的大的宣教的趋势中间呢，你发现教会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我们可以去来摆上的，是我们可以参与到大使命中间去的。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看到一件事情，神已经借着全球散居的趋势呢，把未得之民已经带到了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向未得之民传福音，那么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啊一个工作，我们只看到1%。那同时呢，教会可以，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可以在家门口做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的教会呢，也可以参与在其中，许许多多教会一起同工，成为了在本地实践大使命，向未得之民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神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器皿。那愿我们更多的教会也都能参与在其中，我们一起祷告。